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下午好，主内平安，感谢主哈，我们能够每个星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圣诞节哈快到了，那我们知道圣诞节是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么在这个的节日的当中，我们常常都会有机会去思想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眼光我们的重点会放在这个的一些的人物身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当中的几位的博士我们会讲到祭司，讲到希律王我们会讲到牧羊人我们当然我们一定会记得会讲到玛利亚。那但是其实在这个的耶稣降生的故事的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是我们常常会把他忘了，他就是这个的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这是他在耶稣降生这个的事情上，他是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当我们提到耶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想到我们常常看见小孩子那个表演那个话剧的时候，都是牧羊人啊、博士啊，我们看见那个小 baby 耶稣基督啊、玛利亚。但是常常把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约瑟忘了。其实在整个的故事的里面，可能约瑟是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呢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一个的角色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有意无意把他忘了，甚至说圣经因为记载他的事情太小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很多的留意究竟约瑟在这个耶稣的降生这个事情上他付出了什么，他担任一个角色，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所以今天呢，我就特意的要跟大家来思想有关约瑟这个这个人物他在耶稣的这个降生的事情上让我们从当中能够学到一些什么的功课。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个马太福音的一章从18到这个25节已经读过了但是呢还是请大家把这个圣经打开Gospel Matthew Chapter 1We're going to see to read the story about Jesus, 从18节到25节。Matthew chapter 1, 18 to 25. 那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经文这个故事已经读过，所以呢我想我就不再读了但是还是请大家把这段圣经打开我们来看来究竟约瑟是怎么样一个的人那圣经里面记载形容约瑟是一个义人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一个称呼因为在圣经里面知道我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给我们那个感觉我们都不是有什么好的地方的人，但是竟然圣经称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他这个称呼是绝不简单的一个的形容。那究竟这个的约瑟在这里面对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事情呢？刚才我们读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要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挑战，他将要娶一个的妻子玛利亚。这里告诉我们他已经许配了给这个约瑟了，所以从当时犹太人的个习惯那个规矩来讲，这个许配就是像我们今天呢已经订婚了已经他们已经在法律上已经在这个律法上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从一个某个角度来讲他们已经是有这一个的夫妻的这个关系的一种的法律上的认同了。但是这里说还没玛利亚这个约瑟还没迎娶玛利亚，所以他们还没有证实举行这个婚礼，用我们今天这个话来说，他们还没举行这个婚礼，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还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来生活来居住，他们 还是只不过了已经订婚啊，在律法上是有夫妻啊这个的的关系，但是还没有夫妻之实啊。所以当约瑟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之后，他在哪里挣扎，究竟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哪里思念这个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天使第一句话就跟约瑟说，你不要怕，你就按照我说告诉你的，你把那个妻子娶过来。那为什么天使要跟约瑟讲一句话，不要怕呢？为什么怕？那如果从单单这个的表面的角度来看的话，从常理的思维来去看的话，如果约瑟在看见这个天使的话，很自然他害怕，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的事情。太人家哈，如果我们说神在你面前出现，你怕不怕？当然是很害怕啊。特别他是以色列人，他很明白啊，人是不能够面对面看到神，也不能够看见这些的天上的使者。所以当约瑟在梦中看见这个的天使的时候，他害怕，好像是很自然的一个的事情。谁不会害怕啊？特别这些犹太人，他们知道如果看见神的话，他们存活不了了，因为神太圣洁了，人是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对神产生害怕是很正常的一个的事情。不，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哈。犹太人很惧怕神啊，所以当他们讲到神的时候，连神的名字都不敢提啊，只用代号啊，不能够直呼神的名字。那今天我想这个对神的惧怕这个的观念呢，可能我们需要来强调。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因为人不惧怕神，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会有意无意的来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对神产生一个惧怕害怕的心啊。所以呢这个天使对约瑟说不要怕啊，当然从外在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是因为看到了天使惧怕，但是从更深一个层面来说的话，我相信天使对约瑟说不要怕，并不是单单他看见天使立刻的那个的感情来说那个的表现而说的这个不要怕。我相信天使要告诉约瑟不要怕，是因为天使立刻要告诉约瑟一做一个事情，他要约瑟做这个事情是更让约瑟害怕惧怕的一个的事情。他要约瑟做什么？他叫约瑟去迎娶这个的玛利亚。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约瑟在当时面对这个难题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一个的事情。刚才我们在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约瑟是个义人，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他在那里非常的挣扎，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他是个义人的意思说，他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他都是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如果你娶一个淫妇，那你就跟他一样的犯了奸淫。因为约瑟很清楚知道他没有跟这个玛利亚发生关系，玛利亚有这个怀孕不关他的事，所以他心目中他想到这个玛利亚怀孕是因为他犯了奸淫，所以他才怀孕的。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如果我娶这个玛利亚的话，我是等于跟他一同的犯了奸淫的罪。所以作为一个遵照神心意行事的一个的人，他是不愿意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所以在那里非常的挣扎。那当然呢，如果他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那知道这个事情很简单嘛，我就不娶她，还有说还要把她抓出来，然后告诉人她是犯了奸淫的事，然后就解决了。但是这个约瑟不单只是一个遵照神吩咐做事情的人， 他只说这个义人，他更是一个有爱心，能够关心，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想的一个的人。所以他，我相信他从小认识这个玛利亚，他对玛利亚肯定有一定的感情。他知道这个玛利亚怀孕了，但是他同时又不愿意伤害玛利亚。如果他公开的告诉别人这个玛利亚怀孕了不关我的事的时候，这表示这个玛利亚患了奸淫，他的结局就是被人会打死。这个约瑟不愿意看见这个玛利亚受伤害，所以他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天使告诉他，你就去娶这个玛利亚为妻。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困难很让人惧怕的一个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他做这个行动的时候，他不知道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不单只是在律法上好像跟这个玛利亚一样被称为是个犯奸淫的一个的行为，更重要的，他的面子放在哪里呢？如果他娶了玛利亚，大家都知道这个玛利亚怀孕，然后你娶她，她的面子放在那，她心中是在那里一定有很大的挣扎。所以他面对这个天使对他要求的时候，他的惧怕不是单单看见这个天使出现的惧怕，乃是他要将要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而解决不了的一个的事情，他来惧怕。所以天使告诉他不要惧怕。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人，他叫约书亚。约书亚是摩西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跟随者啊，一个徒弟啊，一个的同伴啊，一个的左右手啊。约书亚是一个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一个的人。他看见摩西在旷野怎么样40年带领这些以色列的会众，这些以色列的会众怎么样在旷野如何的不顺从这个神，而不顺从不听从摩西的带领，以知道在旷野40年，这些是非常不容易带领的一群的群众。但是摩西死了，神把约书亚叫来，然后告诉约书亚，现在摩西死了，现在我要用你把这些以色列的民众从旷野带入迦南。神把这个使命给约书亚。当时你想象约书亚会有什么的心情，看见这些会众怎么样对这个的摩西，现在摩西这个角色就会落到他的身上，你想他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情。圣经在约书亚记里面就告诉我们，当神把这个的命令，把这个使命给这个约书亚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一段的话。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把这个百姓要带到那个应许之地，你要非常的勇敢的做这个事情。为什么神要对约书亚讲哪句话？因为当他把这个命令这个要求给约书亚的时候，我相信约书亚当时的心情就是非常的惧怕，我怎么可能带领这几百万的会众，这些不听话的群众进入迦南，我现在要担任摩西的角色。他看见摩西是怎么样在当中当领袖，他怕死了。所以当神把这个使命给约书亚的时候，他必定非常非常的惧怕。所以神就对约书亚说啊，其中的一节圣经啊，我读给大家听，约书亚记得1章9节，我岂没有吩咐你，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他把一个重大的使命给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非常惧怕，他就来到约书亚的面前告诉他，你不要怕，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相信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而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是让你惧怕的事情，在你 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是让你不敢去面对的一些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你来听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神对约书亚说，因为我必与你同在。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当天使给这个约书在梦中显现的时候说，你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然后他说你要为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约瑟当时最需要的一个的事情。天使告诉他，你不要怕，你做这个事情，因为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他的儿子你要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人生面对一些的困难，一些的惧怕，一些我们认为解决不了的事情，为什么我们惧怕？因为无论你选择 A 选择 B 选择 C 都是会不容易去处理的，我们没有能力控制，所以我们惧怕。约瑟当时也是，他怎么样选择呢？选择公开玛利亚是一个淫乱的人，他自己可以脱离这一个的关系没所谓，但是他不忍看见这个女人，他所认识的玛利亚受伤害。在那两难之间的时候，神就对他说，你做吧，你不用怕，神必与你同在。这个成为约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安慰，因为他知道他所选择这个事情，他要做这个事情并不是出于他自己，那是神要他做，而且必定要为他有一个的出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为着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很多的担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是当你在担忧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要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这是神要与我们同在，他在你我的身上，他并不是要让我们孤独的孤单的面对那个困难，神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很多人都讲过这个的沙滩上的脚印这个的故事，这个的故事当中表达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神都会把我们拥抱起来，并不让我们独自的去面对。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里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的祝福，我们并不孤单，在这个世上有这样一位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所以天使对约瑟说，不要怕，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神必与你同在，你要做的事情将来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的一个的事情。当我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我就想起他常常也讲同样的话对那些的门徒。当他复活之后，他出现在门徒的面前，圣经说那些门徒非常的惧怕，他也讲不要怕。后来他也给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吩咐，要他们做什么？把福音传遍天下，是一个让人感觉到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事情。你想象耶稣的门徒有什么人？渔夫，一些没有太多学问的一些的阶层的人，税吏哈，有一些是各行各业的人在当中啊，但是神却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他们，然后吩咐他们去，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些门徒听见神给他们这一个的吩咐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心情？惧怕。但是耶稣基督同样的在这个大使命的里面同样讲一句的话，把这个使命给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要把这个的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吩咐他们遵守我所教导你们的，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是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同样的给他们的这样一个的应许。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知道一个的事情，人会面对重大的事情会困难害怕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相信神并不是撇下我们独自来承担这些事，他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以马内利所带来给我们的安慰。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的马太福音这一段关于月食的故事的时候，你还看到什么？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几个的字很有意思。刚才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怕。第二个字是在哪里？是在24节啊。月食醒来就遵照醒来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从经文的前后说内容来讲的话，用常理来理解醒了之后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刚才说他在睡着了，所以神天使跟他讲了这句话，他醒过来他就起来，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形容。但是如果大家留心的话在英文的圣经没有写这个起来这两个字在新的翻译本里面也没有起来这两个的字是这一个和合本的翻译里面才加了这个起来这个的形容我相信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在整个的马太里面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月食这个的故事的时候，他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讲到月食在睡觉。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的13节刚才没有读，大家可以翻开第二章的13节Chapter 2, Matthew Chapter 2, Verse 13。13节你会看见这个上次我们讲到1到11节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呢，这些博士来找这个的耶稣的事情那13节讲到什么呢？他说他们去后，这些博士离开之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不寻找这个小孩子必要寻找这个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然后夜间带着这小孩子母亲往埃及去了。然后到了19节希律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然后21节约瑟就起来了，把小孩子带去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留意你读圣经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些字，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你说他睡着嘛，醒了叫他起来，这是很合理的事情有什么特别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当你读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一次记载约瑟都是在他梦中呢？为什么每一次约瑟都在睡觉呢？为什么？当然呢，你说神透过梦向人说话，在那个时候还是有的，还是常常透过这些的方法，这些途径神向人说话的，是在梦中向人说话，是圣经里面常常记载神对人的一个的传达信息的一个方法。但是为什么约瑟总是在睡觉，在梦中神对他说话呢？当我看到约瑟这里24节，约瑟醒了起来，然后读到刚才所读到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 想起在旧约里面一个人物，一个人叫做以利亚。还记不记得旧约有一个人叫以利亚，一个先知，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在列王记上的十九章记载了他十八章十九章哈、啊、The First King 哈、啊、十八章十九章哈、啊、记载了以利亚这个伟大的先知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啊。当时呢当时的皇啊亚哈王呢是一个听从他的妻子而拜偶像的一个的以色列的皇，因为这个亚哈他听从这个妻子的缘故，把以色列人应该敬拜的耶和华神呢撇弃了，不再拜这个耶和华神了，把所有的外邦的偶像搬来在那里敬拜这些偶像。当时还听从他的妻子的话，把当时敬拜耶和华神的那些的祭司那些的先知把他杀了。当时以利亚就是其中一个先知，他在那个时代啊，面对非常大的一个的冲击。但是我们读到这个十八章啊，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啊，跟这些的众假所有的假的异邦的一些的的先知祭司在哪里来对抗啊，一个人对抗所有这些的假拜偶像的那些的先知，然后胜过他们。应该来讲他是轰轰烈烈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十九章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一个事情，当时哪一个阿哈王的妻子也许别，他说哇，这个先知竟然杀害了我的拜巴利的那些的先知的话，我要取这个的以利亚的性命，所以就宣布哈要取这个以利亚的性命。这个以利亚听见了，十九章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就逃命，逃啊逃啊，逃到一个地方，就在一棵树下睡着了。列王记的上的十九章讲到他逃跑到一个的树下坐在那里，然后求死，过程里面他就睡着了。睡着之后有一个天使在那里形容，就来到他的面前，就派他说起来吃吧，然后旁边放了食物让他吃，然后吃完之后他又睡了，然后天使再派他起来吃吧，要给他吃，然后告诉他要去做一个的地方。当我想到这个以利亚这个先知的时候，想到他面对这个光景的时候，我突然间对起来产生一个很好奇的一个的想法，为什么这个先知会在哪里睡着？他在那里求死，他求死就死吧，为什么睡着？因为他在面对很大的困难很惧怕的时候，他逃避去面对这个事情，他用睡觉来逃避他要面对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很常有的一个的表现。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法来逃避？有些人选择睡觉，就像约瑟啊、以利亚一样啊，困难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哈、洗个澡，睡觉哈、第二天再起来，再去 deal with 那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要逃避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不再去 deal with 那个事情。有人用睡觉，这个是比较健康这个的方法。有些人不用睡觉，用什么方法来逃避事情？有些人会用喝酒，有些人会用吸毒，有些人会乱去花钱，有些人会透过各样的一些的平常不做的事情来去逃避去面对那个事情。 我在想到以利亚的时候，我读到他这个的形容的时候，我在猜想约什当时，我相信为什么他会在睡觉的当中被遇见天使呢？前面我们读到第十九节啊，二十节，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之后啊，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啊，想着暗暗把他休着算了哈、啊，正思念这个时候，哈、啊，他睡着了，他在思念这个事情，但是睡着了，所以才会在梦中被这个的天使把他叫醒过来，在梦中跟他见面啊，显现给他，啊，逃避，他不知道怎么样去 handle 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能够做一个正确的一个的选择的时候，他用睡觉作为一个逃避，不想再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在逃避的，当你在逃避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来逃避？在困难的当中，你用什么来不去面对丢了你的困难？以利亚选择睡觉，约瑟也是选择睡觉。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天使就对他说，起来，起来做什么？起来，神把一个的使命赐给了他，要他去处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以利亚那个时候神叫他起来做什么？去高莫另外一个的先知，让他做先知。在这里约瑟呢，神叫他起来做什么？迎娶玛利亚。神叫他起来做什么？带着玛利亚，带着孩子逃命。神叫他起来带着孩子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神把一个新的一个的目标赐了给他。今天很多人不起来的原因，逃避的原因，因为没有看见一个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人太注重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反而没办法起来。神给以利亚给约瑟所做的是什么？不再是为了自己，约瑟在思想，如果我宣告啊，这个玛利亚啊，她是淫妇，那我要面对她被打死，我心里面怎么安呢？如果我娶了她之后，那我要接受这样的被人家来轻视，我怎么办呢？那为什么我不信要娶一个这样一个的一个已经怀孕的一个的妇女作为我的妻子呢？所以他心中一直想，都是想到他自己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神没有为他有任何的出路，告诉他只是说，你去娶她吧，你去保护玛利亚吧，你去带着孩子逃命吧，你去回到耶路撒冷去吧。神把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告诉他，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想到别人。多少时候当我们很自怜的时候，当我们只想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自怜的时候，我们就站不起来。有些人我的女儿上班哈，她在学校里面哈，有一个跟她一起工作的哈同事啊，一天到晚就是想着啊，她死去的啊，女儿好像是女儿，啊，已经好多年了，啊，他每天就是讲他的死去的女儿，他怎么样，一天到晚他的脑里面就很可怜他自己的女儿死了，起不来，他只是想到自己是多惨，他没有办法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们我们亲人，我们说爱的人离开我们就很冷漠的不关心，不是，我们会难过，我们会伤心，我们会为我们是失去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悲痛的时刻。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里就是为了自己这个可怜而起不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停在哪里了。在加州曾经有一个非牟利的组织啊，它的产生哈、啊它的名字是 Mother Against Drunk Driving 哈、啊、MADD MADD 哈、啊、我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的机构哈、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机构呢？是一个妈妈啊，她发起来的一个的组织啊。她的女儿被一个醉酒的人开车撞死了，而这个醉酒的人呢，其实在他的历史的里面，已经不是第一次犯了因为喝醉而撞人而发生交通的意外，已经有多次的案底了。但是呢，当时在那个法律上对这些的喝醉酒的人没有太多的惩罚，顶多是罚款啊，没有任何很严厉的一种要求。所以他刚刚才犯了一个严重的事，第二个星期就出来了，就把他的女儿撞死了。当这个母亲知道这样一个事情之后，你说他难不难过？他肯定是很难过。自己的女儿他们去哪里去教会？在路途当中撞死了。但是在难过的时候，同时他想到什么？他想到如果这个人技术是这样做，会有更多人被因为喝醉酒而被撞死。所以当时他就发起这样一个的运动， Mother Against Drunk Driving， 这样一个活动，来呼吁叫哪些人要注重这个醉酒驾驶的一个的事情。结果呢，这个就成为一个对当时加州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对交通规法律的哈一个的改变。那人可以为所发生的事情来哪里在自怜，哪里来逃避，哪里来可以一直睡下去。但是当一个人不再为自己而自怜的时候，可以起来做一些更重要，为了别人的缘故可以做一些更好的一个的事情。越是在他的一生的里面，可能没有太多人纪念啊，他不像玛利亚啊，不像那些牧羊人，不像那些博士。但是越是在一生的里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不是在哪里自哀自怜。天使告诉他，你起来去娶这个玛利亚，去保护这个玛利亚，去保护这个baby 耶稣基督，让他们因着他的缘故得到保护，得到安全。如果没有约瑟的话，我相信他玛利亚所面对的困难是更困难。但是神就拣选了约瑟这个义人，他不是单单看到自己的需要，他能够接受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为着别人的缘故承担了一个并不很光彩并不容易做的一个的工作，来去保护了玛利亚跟这个 baby 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我们人生遇见一些让我们很困惑，让我们感觉要逃避不敢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其实并不愿意看见我们在那里一直在睡下去。神会叫我们起来，会把一个新的使命，把一个新的责任，要让我们不要把眼睛单单放在我们自己的眼光上，让我们能够定睛看到神所托付，看到别人，看到别人的需要，让我们可以因着别人的缘故我们能够起来来做一些事情。我相信这样的一种的人生比起我们在哪里逃避来得更好，更有意义。所以约瑟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在 训练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就说不要怕，你就起来娶过你的妻子。约瑟醒了，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就把这个玛利亚娶过来。这个是更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读的时候很容易啊，约瑟就这样做了。但是约瑟本身他要做这个事情，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当他这样做，他不知道后果会怎么样。他娶玛利亚，究竟玛利亚这个怀孕真的是从天赐来的吗？这是超乎人的思想，人的理解。但是他却这样去做了。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神给他的这一个的吩咐是正确的，是对的。今天我们说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我们最难的是来倚靠神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人性的里面，我们很不自然来相信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人常常以我们自己能够来控制的情况底下，我们才感觉到有一个安全感。如果人不能够控制，我们就不会感觉到安全感，我们就感觉到害怕。如果你所做的事情你没有能力去控制，你就会害怕。信心多少时候神要求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眼睛看来是非常困难，我们没有能力控制，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他在当中来带领。这个就是困难之处。信心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很清楚的把握神怎么样来完成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信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怎么说呢，没有理性啊，并不是因为我们只是盲目的迷信的来相信。信心是代表我们把信靠放在哪一个我们所相信的对象他的身上。以利亚相信神，所以他听从神的吩咐去把以利沙膏抹了。越是相信神，遵照神的吩咐娶了玛利亚过来。在他娶了玛利亚过来之后，还是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是你看见神一步一步一步带领他，让他能够在生活的当中看见神的恩手如何来带领，一步一步的过来。我看见圣经里面有一节的圣经，我觉得是非常安慰人心的。在诗篇118篇有一节的圣经，我读给大家听哈，大家不用翻哈。诗篇118篇哈 Psalm 118 verse 6 第六节，他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然后第八节，投靠耶和华的强以依赖人。我相信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心的所在。约书亚接受了神的命令，神的使命，接受了神给他的差派，去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有没有遇见困难，很多很多的困难。耶利哥城是攻不破的城墙，他面对那个城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处理，但是神就为他打这个的耶利哥城。这让我们看见，当他接受了神所交付他的使命，他在不是看到自己的问题，他愿意来承担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去了，神成为他的帮助。所以当约书亚说约书亚惧怕的时候，神对他说你不用怕，无论你往哪里去，神必与你同在。这个也是以马内利，神必与我们同在的保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对人的能力上，对我们所拥有的资源上，我们的信心应该放在我们所相信倚靠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身上。他所说的永不落空，永不改变。所以当约瑟是遵命去做的时候，我们都看见神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所以弟兄姐妹， 圣诞节来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思想，究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人生的目标，有什么是我们所害怕的。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再不是单单来看见世界的事情，它是能够来帮助我们把一个更高更远的眼光赐给我们。因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我们就可以起来，我们就会凭着信心走上生命神所带领的每一步的里面。因为这一位的神为了爱你，为了爱我，把命都舍去，他不会留下一样好的东西不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放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出路了。但愿圣诞节耶稣的降生并不是单单一个历史一个人的事情，盼望耶稣基督诞生实在在你我的生命里面重新出现一个新的一个的经历，就是他必与你我同在，以马内利，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低头，我们的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约瑟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愿意顺服主你自己的带领的人。主，多数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同样遇见许许多的困难难处，遇见一些无论我们做任何的选择都好像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能够有什么出路。多数时候我们选择逃避，选择不去理会，选择躲起来，但是主，你并没有放弃我们，离弃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你要让我们起来，要让我们真的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把眼睛不再注视在我们自己的问题上，你把一个更大的使命交给我们，要让我们把这个福音这个的美好的信息能够传扬出去，使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耶稣基督你的诞生就是成为我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清楚的一个的出现，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处处的能够来经历你的同在，以至到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里面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人生。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圣诞节的纪念的里面，你的降生也降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使我们有盼望，使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有依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